是《红楼梦》是写出来，它并不是话本，我们叫做仿话本，它是模仿话本的小说，就是在它之前都是话本小说。所以我们讲的施耐庵写什么小说，罗贯中写什么小说，其实这些人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整理的人而已，并不是真的他们的创作。那么话本小说应该说是集体创作，就是在民间大家你说一段我说一段，慢慢演变出来的一个故事，叫做话本小说。我想《封神榜》啊什么都有一点这种形态，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这种小说的形态跟我们今天尤其是西方的小说结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分的章跟回，每一个章每一回其实有它很高的独立性。就是你今天吃完饭没事你来听，听了以后觉得蛮好，你明天想听你就再来听，可是也许你今天觉得不好听了，你不想听了也无所谓，它其实可以独立的，就是它每一个篇章可以独立。可是说书的人本身为了要引诱你再来，他就会制造在结尾的部分总是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发生，然后不告诉你是什么事情。所以现在大家读完第一回到这里就觉得，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下面发生什么事，怎么半夜这个做官的人来敲门，你就很想知道。其实不是祸事，你翻过来看第二回你发现，哎，是好事。因为这个新任的太爷就是贾雨村，贾雨村在轿子里也看到那个丫鬟在买线，丫头认不出他，可是他认出丫头说，哎，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一个甄士隐的丫头，也曾经回头看他，好像有意于他。那么一个男子落魄的时候有过的那个情缘大概是最难忘掉的啊，就是这个女孩子曾经慧眼识英雄。那这个贾雨村后来真的一考试就中了举，然后进了进士，然后最后就外放做官，所以他也觉得好像这个女孩子跟他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缘分，所以他就想要找这个女孩。可是你一到地方去做官啊，你刚来当选了高雄市市长，你忽然这个上任的时候，你忽然走过一个街，人看到人家家里有个外劳，你就觉得，哎，这个女孩很漂亮，就要，也不太好意思，所以她不会做这件事。你可以看到她一直绕弯弯。这里面也表现出贾雨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第一个，就这个女孩子，这个丫头是甄家的丫头，所以她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找这个丫头，因为甄士隐是当年封了50两银子送她进京赶考的，所以她就来找人了。来找人的时候，她就要说我要找甄爷。那风素吓得半死，晚上忽然披了衣服爬起来说，我不姓甄， 我姓风。那么以前的女婿姓甄，可是已经出家1-2年了，也不知道在哪里。那到底你们老太爷新任的太爷要找谁？那这些衙役们当然说，我们不管姓甄啊姓贾，就是你跟我们到官府里面去面报太爷。所以他就去了。那么去了以后，家里的人就非常的紧张，都在等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祸事发生，都在紧张的时候，那么大概到了半夜，这个风速放回来欢天喜地，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新任的太爷给了他2两银子，给他2两银子就打听说甄士隐到哪里去了，然后他就跟他讲甄士隐如何丢了女儿，如何家里失了火，如何变卖田产，当然他一定要说我对这个女婿很好很好之类的。新太爷贾雨村就觉得很难过，就感伤了一回。那么感伤一回是表示说，我今天受人家的恩惠，拿了50两银子，现在考试考中了，也做了官，我应该要报答，结果甄士隐已经不在了，所以就很难过。然后接着就问说，那个英莲的那个女儿到哪里去了？然后他又讲说女儿也走丢了。所以这个贾雨村就要表示说，好，我刚刚到任，那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我一定，你们放心，我要把这个小女孩给找回来。可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贾雨村很有趣，说他的人情世故全部做到了，他对甄士隐要报恩这件事情，以及甄士隐的女儿走丢他要去找他这件事都做完了以后，他就给了2两银子给风叔叫他回家。可是他接着就有一封密信到他家里去，说很想讨这个丫头做他的二房。那么这件事情是不能让人家知道的，是一封密信，可他必须先把风叔这边打点好。所以作者很小心的在写，就是过去人的社会伦理社会里面的那种小心。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也知道，动不动事情就闹得简天翻地覆，然后大家就全部八卦就出来。所以他是一个刚刚到任的官啊，刚刚到任的官，那刚到任官最危险，对不对？马上就会被人家挖出一大堆事情来，所以他就很小心的处理，然后表示说我第一个是要报恩，第二个我要为这个甄家找的，然后最后才偷偷一封信来说希望讨这个交信啊，这个丫头到做他的二房。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其实很多小小的反应当中就带出这种人情的细微的地方，而且也透露出 贾雨村做事的一种心机吧，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心机。那当然风素非常高兴，因为风素觉得这个丫头在他家里多一个少一个根本不重要，可是他因为这个丫头有点去献给这个新任太爷一样，他因此也可以攀附到官府去。所以这个贾雨村又送了一些缎子啊金银财宝给他们家，然后连夜风素就雇了一个小轿子，就把这个交信给送到这个贾雨村那边去。